各位好，今天2月22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前天，也就是20号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毛左的网站叫毛泽东博览呢，被奉命关闭了。这个网站呢，时间还是挺长的，那个大概有20年的时间。您往回倒，大概在03、04年的时候，它就开始运营了。然后主要的呢，还是放这些，就是当年咱蜡烛的啊，这种什么什么照片呐、啊，然后呢各种文档啊，资源呢、啊，大概是这么一个网站。这个网站呢，跟那个毛泽东旗帜网呢，还有什么四月青年呐、啊，然后包括乌有之乡啊，这些呢，都作为这个中国的怎么说呢，思想活化石的存在。就是他们往往都是说，就是偏，它不叫偏左，基本是极左或者是毛左的网站。那这些网站呢，存续的时间都比较长，往往都存续了也大概得有20、30年、20年的时间。这个挺有意思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般管这个网站呢叫毛片网。跟那个毛奇网是一个对仗的一个关系。毛奇网呢叫做那个毛泽东旗帜网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因为这块呢存了大量的这种毛泽东的影像资料什么的，我们就管它叫毛片网。这两个网站呢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说卧龙凤雏吧，反正就这么两口子。这个网站被关呢，实际上就是没说原因。大家都在猜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是这样的啊，大概在03年左右的时间啊，是中国互联网，尤其是 BBS 这个东西，它往大发展的时候，那包括像这种自由主义的网站呢，包括像这种比较怎么说呢，就是在中国讲话叫自由派啊，或者右派啊，这个网站这些论坛呢，网站呢风起云涌，但是左派这块网站也开始直接就起来了，这也跟大家就是聊聊这个互联网当年的这些历史吧，就是挂一漏万啊，也不能这么，不敢说是完全正确，也不敢说记忆都是准确的，还是或者是怎么说呢，是完整的啊，这大跟大家聊聊。那2003年、04年，或者是说我们大概从2001年左右时候开始。那像这个中国呢，就开始进入了这种论坛的那个时代，BBS 这个时代，比如说吧，天涯社区这是一个，然后呢，猫眼看人这是一个，好像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网站，那都已经开始了这种就是论坛论战的这个时候。那个时代呢，说实话啊，这个必须要说一句，就是大量的具备着自由主义意识的人开始上网，并且是在里面发表言论。但是与此同时呢，这个包括像毛左，或者是说那个时代的左派，他们呢也开始在网上在聊这个事儿，在聊时政的问题。当时最牛逼的网站大概就是属天涯论坛了啊。天涯论坛是其中有两个板块，一个是天涯杂谈。一个是叫做观天茶社，那观天茶社呢，基本当时有几年的时间吧，就是算是执中国舆论之牛耳，就是他的那个文章或者是怎么样会被转载到各个地方去，然后呢，包括像很多人从那边走出来，包括我也是在那一块开始写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时政评论、政论的文章，那。当时就是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在原来的凯蒂猫眼啊什么的见过你，实际都没有，我就没去那边玩过，它只是我的文章被转载到这些地方而已。那当时你们现在都知道的有一位叫马前卒，对吧？睡前观察吧还是什么？他当年也是在天涯社区这混出来的，他这个也是，但是他是偏左一点的。其实他还好了，他不是一个极左那种人，他只是就是这个属于那种可交流的。左右派不可能只有一边嘛，那这是一个可交流的人，那但是呢，就是但是他们觉得在那块太受压制，就自己在办网站，比如说我们去聊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有一个叫乌有之乡，乌有之乡就很有意思，乌有之乡呢，基本上而言就是当年在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，然后以那个北大呃不是北航教授韩德强为首。然后呢，开始筹备这个网站开张，03年的时候他就准备开张了。然后到了，一直到了这个， 他可能是零三年底04年开始就有乌有之乡这个网站了，然后呢，一直到12年左右，还都是比较算是在中国比较厉害的一个网站了，因为它排名最高的时候能够到2000多名啊。其实你别小看这个，你说2000多名不算什么，它是一个纯政论性质的这个网站啊，BBS 啊，它说实话，那2000多名算是挺好的了。然后呢，那基本上而言，它也不太挣钱，但是都是由这个大家捐款呐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小不言的一些广告来支撑着这么一个网站。基本上来讲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都知道乌有之乡是什么概念，就说白了就是共产主义嘛，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。更多的时候在推荐当年的，就是说再回前30年那种感觉。那后在这段时间当中呢，乌有之乡呢得到谁的大力支持呢？是得到了这个叫薄熙来的大力支持。结果呢，到了12年的时候呢，薄熙来这块就倒了。大概在12年的3月，我没记错，或者3月15、14号吧，薄熙来那块就被就十八大的时候给拿下了嘛。然后15号的时候，像北京的那个网叫什么？就中国网信办，新闻出版处好像是叫做国新办，对，国新办。然后呢，加上这个北京公安局的那个网安总队，加上这个北京市那个网管办，就直接找这块的乌有之乡的人谈话。谈话之后呢，就把这个就给关停了。大概到了4月份，他就是其实罪名很简单，妄议十八大。因为他当时就是直接就称薄熙来，这个我必须得说，这帮人这个脑袋也是够铁的，啊，他们当时认为呢，中国必须要走薄熙来的路线，因为咱是这么说吧，就在一二年的时候，13年的时候，大量的人认为什么呢？认为那个咱们现在的圣上啊，他是一个虚君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所有知道他的人。都知道此人没什么能耐，就是在各种地方都不太显山露水，政治斗争上也其实没有。他重点的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当乌龟，叫韬光养晦，您理解这事儿吧？他在那儿趴着，他就没觉得他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手段，因为他是因为算是祖荫嘛，他可以那个他给他拎上来的，然后呢显得很成很我不说嘛，质朴刚健嘛。对吧？他大概是那样的一个人。那薄熙来那个时代呢，就等于薄熙来在那个时候呢，就等于是光芒万丈那种。他就明打着，你看像重庆的这种唱红打黑啊，这些活动啊，包括像他在像他在那个大是在大连吧，在大连那些行为，他都已经说就是作为毛左这一波的这个代言人，或者说左派这一波代言人，就他们期待着薄熙来如果上台的话呢，能够呢。给他们这个叫什么？给他们带来新的气象，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。那他们认为，如果是咱当今圣上上台的时候，那上台之后，那还是被这些这个资本呐、然后呢这些党内的这些走资派们啊所裹挟着，然后呢这个往前走，就等于是复制当年的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。哎，咱们这个涛哥他们这条路子，那中国就会在他们眼里啊，中国就会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，所以都特别称这个薄熙来。然后呢，称结果呢，薄熙来呢就是还是根底会很浅，直接因为他的也是太那个锋芒毕露了，直接呢就而且也不符合当时这些大佬们，就是说包括像我们包括江泽民啊他们这些大佬们他们的愿望。为什么？因为。如果让你薄熙来上，你很有可能把我们这些人的利益全给干掉。这个是当时是有共识的，党内大佬是有共识的，不可能让你上。你原来你是可能是拿你当个备胎，但是你越发的激进，越发的让我们觉得说，我们现在所已经这么多年，然后形成利益格局，你要去打破，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让你上的。对吧？而且呢，老姜他们这帮人呢，虽然说起来的话，不是一帮好鸟，但是呢，他们这帮人有一个概念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中国你不能往回那么走， 你往回那么走的话，一定会出事儿的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对，不管是我对我们的这些就既得利益的阶层，还是说对那些这个还是说对将来的这个整个国家没有任何好处。这个老姜他们虽，我跟你说，和哈祖这个人呢，他虽然是说不是什么好鸟，但是呢，他还真的对这个未来他是有一定期许的，啊，这个必须要承认，他是有一定期许的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薄熙来给拿下了。而但是薄熙来原本的意思是干嘛呢？是择一善地养老。就是为什么让他去那个重庆啊，直辖市那块儿，让你在这地儿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对吧？你在这儿你就老老实实等退休，这地儿就是你的了。那个什么平西王嘛，这地儿就是你的了。你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就完了。但是薄熙来这人呢，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他的野心太大。他不能够认可自己在这个储君的位置上啊，接班人的位置上输，而且他觉得呢，如果我这回输了，在未来的时候可能就有人找我的后账，对吧？这个因为这个皇位这件事儿，你要是说下场争，要不然上去，要不然你可能将来就会完蛋。很少呢有这种直接下场争的这个储君啊。备用的啊，就是说一号、二号啊，说他们未来还能够踏踏实实在一起，对，还能够和衷共济的这么干活，这是很少见的事情。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，他就必须得再争一下。争的时候呢，就是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，就包括像这个乌有之乡啊，包括像那个毛奇网啊、毛片网啊，像这个啊四月青年呢，这些网站给他造势。这是一个，当然还有一些媒体也是跟着，因为看不清形势就跟着走呗。还有这些人在这造势，薄熙来呢有一个本事，就是他发动群众的能力呢是超强的，他是愿意啊，他是想用这种舆论的模式，倒逼这些长老们，你们就看着点啊，如果说你把我弄下去了啊，这边老百姓是不干的。但是他真的忽略了一件事儿，就是这些长老们当年可都是见过八九开枪的时候的人，他是真不尿你这个，你再怎么样为你一个人，你的群众基础是到不了这个程度上的，对吧？你连八九那个东西你都到不了，不会有人给你去往上冲的，结果直接下辣手，直接咔叽就把他这哥们给摁了。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就是当时还有人说，传说他去什么，是39军的还是什么去，还是去昆明喂海鸥啊，还是这些事儿，觉得说他可能动用军队，那其实一样不可能的事情，这个是绝无可能的事情。薄熙来他从他们家那块儿也是一样，虽然是说你在军队比那个比咱圣上多少还是有点根基，但实际上是一样是没有的，没有多少的，你是动不了的，尤其是江泽民。他们这帮人在军队已经摁了那么多年了，对吧？别说你薄熙来了，就是胡锦涛在军队里都他的那种就是这个威望或者怎么样都不够使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干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就像这样的就给弄下去了。当时倒霉的就是这几个网站都倒霉被关了。那但是呢，后来呀，他们是又开了，比如说是在那个14年好像是在什么时候，还是又，像乌有之乡啊，他们又开始注册，甚至于当时被关的还有这个毛泽东旗帜网，就是毛奇网啊，也被关了。然后在18年的时候，他也又开始注册，注册完了呢，就开始正常运行，然后结果没多长时间又给关了。就是他们这帮人呢，就是你在，其实你别说这个，就是说所谓的右派网站被关来关去，或者是给阉割的很厉害，左派其实是差不多，也经常给你关。现在你能够打开的这个乌有之乡这个网站呢，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真正意义上的乌有之乡了，它是呢乌有之乡网刊，域名都已经换了，啊，它整个域名都已经换，跟原来的那个乌有之乡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当然，概念上还是一样的，但是左派网站呢，它基本上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形。你比如说像观察者网。他们这样的呢，也都是活得也还挺好，而且是声音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逐渐的向这个现在的政策进行某种靠拢，但是呢，又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种有点泛言直谏的那种感觉，又说的除了拍马屁之外，还说点问题。这个呢，但是它基调 是跟着现在这个整个基调走的，就大致给留下来了。现在没什么大事儿，可是呢，一旦说万一哪一天再有什么样的这种大的政治斗争，站错队的时候，那基本上你就歇菜了，对吧？一样一样会歇菜。啊，至于说到这个现在这个毛片网，就是这个我今天说的被关的这玩意儿，它到底为什么关？怎么讲呢？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就是你要是纯是这个毛式的，未来就是未来将来就纯走老毛那条路，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即使咱圣上这样的人，对吧？一直以来对这个对老毛对咱蜡烛崇敬有加啊，这即使就是说，我老觉得咱圣上是属于那种就是 M 气质特别重的人，就是他爹被弄了以后呢，他自然而然就他慕强嘛，对吧？就是普京那样的人，他就觉得特牛逼，哎，跟全世界打得一塌糊涂，那牛逼，他是一个。真的，他真的是具备着一个这个小 M 气质的人，然后呢，那这个特别慕强，但是呢，他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完全中国这个社会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造，你完全要再走回到原来，其实很难，其实很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这新一代等于你是过了一代人了，这新一代的人啊，你比如说甭管是80后、90后，或者你倒包括00后。他们呢，首先第一个呢，没经历过我们当年所经，80后呢可能还经历，90后基本就很少了，就是尤其是城市的这些孩子们，就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匮乏，啊，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直要往前走，我工资要年年涨，我的这个能买更多电子产品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，你要想整个改变这个东西，其实是非常难的，消费主义的一代呀。你让他直接给他换成文革那套玩意儿，应该是做不到的事情。原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中国一下可以文革？是因为中国一直是匮乏的，对吧？他从打一开始，这么多年了，就像说的所谓饥饿的盛世嘛，就是从乾隆那会儿一直到那会儿，人口不断的进行膨胀，然后其实我们一直不是个消费社会，有消费的人群，但是不是消费社会。整个人类成进入到消费社会也没有多少年，有个百年，也就差不多就如此了。然后呢，那你没有进入过消费社会，然后呢，你直接进到文革这一块，可能大家还觉得还行，你管的也多呀，什么你也无所谓呀，反正在有皇帝的时候你也不能满处瞎跑，对吧？这有皇帝的时候你也吃不饱，那这块一样还是吃不饱嘛，也差不多的事儿。那但是你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像这样的改革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吃饱了，在那个纵向对比上，确实是跟比所有的中国曾经经历过的王朝呢，都会生活要好。你让他直接再换回去，你比如说很简单，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，你户籍制，你再怎么牛，你看原来在那个在前三十年的时候，你要想去别的地方去。旅游、工作，或者是说你就是随便想转转，你能做到吗？你根本做不到。城乡之间的壁垒，包括这是一个，而且你出行你需要有人，就是甚至于你去，你也没那个钱嘛。你即使有这个钱，你的那个粮票就限制你，因为全国粮票是你到别处吃不了饭，因为各地都有各地的粮票。你要是去那个，你要去别处，你拿的全国粮票，那全国粮票是什么概念？只有。那个一般的出差，因为我老爹就家里一大堆的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还留着没留着，一大堆那个全国通用粮票，啊，要好几百斤呢。为什么他有？因为他可以，他要出差，他在全国各地要走，所以呢，他必须得有这个粮票，我才可以去别的地方吃饭去。没有这粮票，你吃不了饭，你没人卖给你。甚至就是有人可能说，那有钱有人卖，不对，中国那个时候你有钱都买不着。那它不是像原来在后来的，在后期你加点钱，你不用粮票你就可以买了。但是在前期是只有粮票跟钱加在一起，你才能买着吃的，就这么简单这事儿。所以呢，你就那个你就根本走不了。你现在，对吧？一说起来，夸叽这么多人就出行了，你甭管他花钱花多少，但是就没有这些东西了。所以这些玩意儿，它是不是说你能够回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像这种所谓的这个毛企网或者这种毛片网，他们被关闭， 很有可能，就我估计着啊，就是在他们某一些推送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就是毛奇网现在可能还，好像刚才那个猫给我捣了件乱，这个就断了，没事儿，那个不重要，那个，就毛奇网好像现在还能活着，但是呢，他们只要是太过分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理解，就是我们，哎呦，您就别蹭过他了，好不好啊？哎，那个，行吧。那个，说哪儿了？他们这些网站活着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你只要是过分，马上就给你关。这个是一个毫无问题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就现在来讲，就是中国是处于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咱们圣上对于这个老毛的这个社会是心向往之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又知道现在的，如果你要再回到那种整个的社会全面控制，不太可能。那。也不太可能让大家再回到那种物质生活的条件下。他再怎么蠢，不是，他再怎么质朴刚健，他也知道一旦说完全实行计划经济，你就只能够回到说那个时代。那经济上再崩了以后，对吧？或者你整个控制了以后，你就实际上对于他们而言也没有好处，对吧？就这么多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也会直接就反抗的。那。你这些毛奇网、毛片网、乌有之乡、四月青年，甚至于包括观察者网这些地方，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是造就这种舆论，让这个自己的这个传承不灭，就是说舆论上依然是要巩固自己的基本盘。最圣上最大的基本盘其实是这些半毛左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一个全，就整个他是一个毛左这样的人。他是绝对不会说跟圣上一条心的，他是一种半毛左，所以让他们呢，拢着这么一批人，那是对他没坏处的。但是你要是玩得特别大，你去把这玩意儿全变成真正的毛左了，这事儿就不行了。所以就现在而言，他们一直在监控着这些，就像那个一般的所谓的这种自由派啊或者右派这种舆论的时候。非常严格的又看着这些所谓的左派或者极左的网站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些极左的网站其实也非常危险。说白了，他们也非常危险，他们也是圣上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呢，就是算什么？算怎么说呢？你不能挑他，你要真挑了他，把他都给弄了，对于他的基本盘是伤害会非常大的。但是你又得控制住他，这对于你。这对于舆论管理部门而言，是比这个对付这帮这个右派们，这个要严格多的，叫什么？叫那个严酷多的一种考验。因为其他的人，你说不好听的东西，直接封号什么就完了。你一旦说把这帮人封了，那帮那个真正那帮毛左那帮傻逼们，他们就疯了，他们就真的会疯。那这回你看，像每年的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去韶山去，这叫什么？不对，那叫哪儿啊？就是老毛那个咱腊祖故居那儿，对吧？好像是韶山那儿吧？韶山冲，哎，去那儿烧香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个真的，这现在是每年都多，每年都更多。然后呢，包括像什么纪念堂啊，什么这些地儿，对吧？老毛的停尸房，对吧？他都在那儿去越来越多的人，所以呢。严控这样的这种把半毛左转化成毛左的这种行为，它这种网站，它呢就需要这种一些管理的手段。像这样的，像毛泽东，像是毛片网，这个对啊，我们说的毛片网被关停。您从这个角度看，大致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了。因为老毛原来说那些话，好多他说的那些话，其实搁现在来讲，都他妈政治特别不正确的。我跟您讲吧，真的。你那说起来的话，你可以说那你就跟校鼠那个编那本书似的，校鼠老哥编那本书叫什么《历史的先声》，然后不是给禁了吗？对吧？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